凡是不合于信德的念头，这个就是意我心我。信德的标准高啊，菩萨的标准，我们以禅经做比喻来说啊，慧能大师讲的本来无一物，只要有一物就错了。所以禅宗念佛一生漱口漱三天都漱不干净，他说的有没有道理？有道理啊，心里头本来无一物嘛，哪来的佛呢？你看看连念佛都是过失啊！啊，心里动个念头动佛了都错了了，何况其人啊。那么我们再问，好，心里什么都没有了啊，一样也不想了，对不对呢？不对，还是错误啊。什么错误呢？你落在无明里头啊，你要真的什么都不想，你将来到哪里去？升到无想天去啊，无想天是外道天的啊。所以你说起心动念错了，不起心不动念也错了，那到底怎么办啊？祖师大德常常到这个关节就不说话了，你自己去参访佛法的修学，无论是大乘小乘，记住一个总纲领总原则，定慧等修啊，有定没有慧就堕无明，有慧没有定就堕妄想。无明妄想两边都不住，这是定慧等修，也叫复慧双修啊。样样明了是慧，如如不动是定啊。啊，如如不动的时候啊，样样明了的时候，样样明了的时候，如如不动之时，真功夫啊！啊，无论是顺境、逆境、善缘、恶缘，对他总没有妨碍。啊，外不着相，内不动心。啊，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这个大经常讲寂寂心心，心心寂寂，寂就是如如不动，心就是清清楚楚啊。所以那个生活是生活在定慧之中啊，跟凡夫完全不一样啊。啊，这个境界高，我们初学决定达不到，达不到呢，那这个义的标准我们就往下降啊，降到最低的标准。我常常劝大家随顺佛陀教诲啊，这个就是义啊，是我们现前的程度。 我们依无量寿经，依感应品，感应品可以依靠的，虽然不是佛经，印足提倡的。他里面所说的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汇编所注解的里头就有自尽其意，那跟诸佛如来所说的没有两样，这是我们应当要依靠成就我们善心善意善行，所以起心动念啊，常常想到我这个念头，我这个思想，佛允不允许我？如果佛在经上不允许我这样想，不允许我起这个念，这个念头赶快就要放下。佛在经上许可我们起这个念头，劝勉我们起这个念头，我们这个念头一定要起。净宗法门，我们今天实实在在讲，只有待业往生，我们才能做到啊！待业往生，佛教我们只持名号，所以禅，真的，我们连边都摸不到啊！那个境界太高了，我们是从有到空啊，人家是从空到有啊，我们今天是从这个方法是从有到空。佛教我们念佛，佛教我们忆佛，忆就是想佛，我们天天想佛。向佛的向好，向佛的光明，向佛的存心，向佛的行义，想多了啊，我们渐渐就跟佛相似。发愿求生呢，就能得生。如果违背佛的教诲，违背信德的行为，这是大惡啊！我们平常讲啊，这是过失。《太上感应篇》这个地方讲是大惡。这两句是大恶的根源，非义而动，背离而行。这两句话看听起来还挺温和的，责备我们的意思太深太深，我们要能够体会得到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地。前面讲感应篇的善报介绍过了，第37段开始，这下面有很长的一段文是讲卧报。那么开头两句，这是把卧报的根源给我们说出来，这是非礼而动，背礼而行。 这两句话的意思很深。现代人看往往疏忽了，粗心大意疏忽了。古人的文字都非常的含蓄，感应篇含蓄的文很少，都是说的非常明显，但是这个两句话呢是属于含蓄的，理义很深。那么什么叫义，什么叫理，这两个字不单是学佛，世间做人也应当要遵守。如果这两个字没有了，这个世间呢决定是乱世。在中国古代写历史的人往往就用这两个字做标准，符合这个标准的叫治世，天下大治，也就是治国治得很好，社会安定繁荣，人民的生活过得很幸福。如果是乱世，社会不安定，没有秩序，人民生活很痛苦，那就是义跟理没有人遵守的。那么我们今天看到这个社会似乎是很繁荣，科学技术发达，带给人物质生活许多的方便，可是义理确确实实没有了。于是今天的社会我们看得很清楚，是富而不乐，物质生活过得很好，精神非常痛苦，人心不安，所以诸位要晓得，真正的幸福所谓是心安理得。心为什么安呢？义理他得到了，得到了他明了了，起心动念一切造作，这就是讲我们的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都能符合义理，他身心就安稳了，这个才是真正的幸福美满。义理要是不明，我们的生活呢一定是随顺烦恼，随顺习气，这些习气都是坏习气。我们常常讲得很浅白，自私自利的习气，贪图名利的习气，造食恶业的习气，这种习气天天在增长啊，没有看到收敛啊。所以二十世纪很多人讲道德沦丧啊，道德没有了，是在讲道德比义理还要高一级。这个问题的结论在哪里呢？ 还是属于教育的问题。这个时代没有人教了，为什么没有人教呢？他没有人听了，这个里面的原因非常复杂。过去古老的中国虽然说贫啊，说过里弱，但是人人都能够安居乐业。我们仔细观察过去的历史啊，古今中外，可以很公平地说一句话：中国的老百姓是世界上最善良的老百姓。这个善良的因素要归功于几千年圣贤的教化，太不容易了。可是科学随着科学技术的发达啊，外国的洋枪大炮打破了中国的古老文化，于是一般年轻人就迷信了西方的物质文明，而把中国的精神文明全部给否定了，于是造成今天的灾难了。我们想到孔老夫子的忧虑，现在我们看见了夫子的忧虑，学之不讲啊，有过而不能改啊。他老人家这两句话金玉良言，讲什么？讲圣贤之学，有过立刻就要改，这就符合义理之行。学之不讲，谁懂得义？谁懂得理？有过不但不能改，以为这个过是善，是好事，这还得了吗？所以他底下这一句说：“以恶为能。”人作残害，这是我们在今天这个社会普遍所看到的。今天如果讲圣贤之道，世间人看到了听到了耻笑你，说你落伍了，你不合时代了，完全不能接受。所以竞争去造恶业，心里面自私自利、贪嗔痴慢天天增长，生活当中可以说是无恶不作，这样才感得大灾难的现前，天灾人祸，人祸现在我们知道，核武战争 核子战争跟过去完全不一样了。这种核子战争就是佛经里面讲的小三灾，小三灾可能提前了，西方古老的预言现在在市面上很多。那诸位都很容易看到，都说2000年这个世纪末是世界末日。前天回教协会请我去讲演，他们也提出问题来问我，佛经里头是不是也讲2000年呢是世界末日？我给他答复，世界末日西方人讲的，基督教天主教他们讲，佛法里他们也讲，佛法里面讲只是有灾难而不是末日，因为佛的法印还有9000年。释迦牟尼佛的法印12000年，现在才过3000年，后面还有9000年。但是灾难我们想想可能有，为什么呢？我们懂得感应的道理。种善因得善果，种不善的因呢，必然有不善的果报。这是招来的天灾人祸，原因在此地。所以学还是要讲啊，我们在此地要努力来提倡。现在在此地我们一同学习的有10几位年轻的法师，我鼓励他们，劝导他们，有同修家里面喜欢听听圣贤道理，我让同学们每一个星期到居士们家里面去讲一次，讲一个小时一个半小时，我觉得一个小时比较恰当，现在的人耐心不如从前，讲长了他不喜欢听，讲一个小时，有半个小时的讨论，听了之后提出问题来解答来讨论，一个星期一次。这个方式是从前李炳南老居士在台中推行了很多年，我最初到台中求学几乎每一天晚上都到居士家里面去听经，早期老师自己去，他不休息的，星期一在张家讲，星期二在李家讲，星期三在王家讲，轮流去讲，听众呢大概10几个人，他们的家人邻居朋友来个10几20个，他天天讲啊，没有休息的时候啊。以后训练我们这些讲经的学生，他开了个班，这个班呢开了2年，训练20多个人，这20多人训练成功之后就分配到很多居士家里，
那个是轮流去讲。
所以我告诉同学们，你学这一部经，这一部经至少要讲十遍。十遍怎么个讲法呢？你一个星期就讲七遍的。都是到居士家里的去讲啊，星期一在这讲，星期二在这讲，每一家讲的是同样的这一段课程。你看，你这个一段经文呢，你就讲了七遍。到第二个星期呢，就讲下面这一段。不是说这一部经学完了再讲，不是现朝现卖呀。这个星期讲的这一篇，下面还没学到了。我们是这样学成的。所以东西学得很精，学得很熟。确确实实符合夫子的教诲。学了就要讲啊，学不可不讲啊。那个意思是这样，你学了这一句，你就要讲这一句；学了这一段，你就要讲这一段。天天讲，讲劝别人也劝自己嘛。帮助自己改过自新，道理在此地。如果讲学的风气盛了，这个地区决定难定。这个地方人决定明理，决定有智慧。人能够明理有智慧，生活就会过得很幸福。无论我们先前生活是富裕还是贫贱，都会过得很自在，都会过得很快乐。因为富贵贫贱是过去生中修的因不一样啊。所以道理明白了，富贵人安于富贵，贫贱人安于贫贱，他这个社会不乱呐。今天有许多人不懂得，以为这个社会的动乱是贫富不均造成的，他只看到这个现象，他没有看到这个现象的根源。这个社会财富不均是事实，能不能做到均等呢？不可能。为什么呢？每个人种的因不一样，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，怎么能叫瓜豆合合变成一个东西？不可能的嘛。古人为什么把这个社会能治理得那么好呢？把这个道理讲清楚啊。贫贱的人明白了啊，我过去没有种善因嘛，现在过这个日子应该要承受，应该承受啊，他就很欢喜了，他就不作乱了。富贵人有多余的，常常能布施救济贫困的人。从前社会安定是这样的一个道理造成的。富贵人知道我为什么会富贵呢？过去是布施带来的福报嘛。现在已经有福报了，我更要布施，希望来生的福报更大。他明白这个道理，欢喜布施啊。贫贱人呢，他也欢喜去修福了，修福就不会造业，不会造损人利己的事情，损人利己不是修福啊。 人人行善，意善行善，这个社会怎么会不好呢？啊，当然和谐。啊，如果我们讲族群，也可以这样说，富贵是一个族群，贫贱也是个族群，这两个族群能够和睦相处，能够互助合作。啊，这个里头啊，不会产生矛盾，不会产生冲突，社会问题就解决了。佛法教学的宗旨，大家都知道。祖师大德常说的，破迷开悟，利苦得乐。得乐是在现前，现在就得乐。啊，绝不是讲啊来生后世，来生后世我们还没见到吧，现在就得乐。啊，古时候在中国大陆，乞丐，讨饭的、要饭的乞丐呀。乞丐听到佛法，哎呀，他也快乐无比呀！啊，他为什么快乐？理明白了，啊，道懂得了。啊，虽然是乞丐，非义之财，他不取啊，他不要啊。他守他的本分啊，你说这个真是难能而可贵，值得人敬敬啊。社会称之为义丐，他是乞丐，他有道义啊。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，生活方式是乞食啊，也是云门托钵，真正有智慧、有道德、有学问呐！啊，他采取这种方式，给我们很大的教训。他教我们什么？于人无争，于事无求啊！你的生活就得大自在。所以他的心多清净啊，都快乐，心里头没有忧虑，没有烦恼，没有牵挂，生活过得那么简单，越是简单的生活越健康啊。释迦牟尼佛住世实在是他可以随意，他能常住世间呢，啊，可惜我们一般人疏忽了，没有提前求他多住世间。我们疏忽了，哎，魔得其便，魔王波旬见释迦牟尼佛，要求释迦牟尼佛赶快灭度。不要常住世间，这个魔来要求，佛也点点头答应他了。释迦牟尼佛是这么走的啊，这个事情也是给我们一个教训啊。我们为什么不请佛住世？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十愿里面就教导我们勤转法轮，请佛住世，我们偏偏不请啊，被魔去请，这是我们的过失啊。佛给我们这个警惕，这个里头两桩事情。第一个，勤 清净善知识，这个机缘稀有难逢，一定要紧紧地抓住啊！第二个，要勤佛助世，要勤转法轮。实在讲，普贤菩萨、十大愿王这两条是主要的、最重要的。勤转法轮就是讲学，前面的四因就是改过，礼敬祝福，称赞如来，广修供养，忏除业障，这是改过。人能够改过，就可以常随佛学。常随佛学，佛要住世才行啊，佛不住世，我们跟谁学呢？所以才有勤转法轮、请佛住世的大愿呢。佛菩萨确实是如此，这个我们在大乘经里面看得很多了，我们深深相信，没有怀疑。众生有感，佛菩萨就应。感应道教丝毫不爽啊！我们有心想学佛法，佛菩萨就应化视线到这个地方来了。没有这个心念，佛菩萨不来。来了没有意义啊，没有作用啊。所以佛菩萨住不住世，佛菩萨来不来教化，问题在我们这边的人肯不肯学，肯不肯真学。真学佛菩萨就来了，阳奉阴违，佛菩萨不来啊！要认真的学习啊，所以要懂得义理，顺义理，必定得善报；违背义理，这是大祸。所以把这两句作为纲领啊，非常有道理啊。哪些事情违背义理呢？这下面一条一条举例给我们说明啊，实在这个例子不胜枚举啊，举几条，希望我们呢从这几条当中能够领悟。我们先前对人、对事、对物想法、看法、做法都是恶，不是善的。只有搞清楚、搞明白，我们才能回头断恶向善，不但能救自己，也能够挽救社会，也能够帮助众生，那就是大善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地。感应篇在第37节，是第四个大段，讲到恶报。他以前面两句作为总纲，非理而动非义而动，背理而行， 义理两个字很深很广，能够明了义理，这是大学问。中国古人所谓的实学，实学就是真实的学问。真实的标准是什么呢？完全可以得到受用，不是玄学，是我们切身的吉凶祸福啊，这个才叫实学。我们以出家人来做个比喻，义就是应该要做的，应该要做的你要做，非义而动，非义是不应该做的，不应该做的你要去做，这是恶。不但是恶，大恶。顺着理去行，这是善。这个理是什么？理就是信德。如果违背了理，那也是大恶。我们虽然有的时候不见得，好像这个是很大的恶，殊不知累积起来就变成大恶了，就极小恶就变成大恶，极大恶就变成极恶，这道理在此地。那么我们出家人如何随顺义理呢？佛给我们做了样子，菩萨给我们做了样子，历代祖师大德都给我们做样子。佛的样子是绝对的标准啊，佛菩萨的样子，祖师大德的样子放宽了啊，为什么呢？怕我们做不到啊。啊，所以尺度就放宽了。放宽了啊，但是还没有太大的违背，所以他依旧能成就。如果把义理两个字忘掉了，心行完全相违背了，这个出家人必定堕阿鼻地狱，这个我们要知道啊。那么佛给我们的榜样是什么？一心求道、修道、行道啊。道是什么呢？道是真实的戒定慧，这是大道啊！如来一生所说的一切法，归纳起来就是戒定慧三学嘛。那么由此可知啊，这个义理也有三层了。最高的义理是慧学，其次的是定学，最下的是戒学。我们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与三学相应不相应？我们要从这个地方着眼呢。定慧也太高了， 虽高要学，为什么呢？不学就不能成就啊！要想了生死出三界，非定慧不可啊！戒学最殊胜，只是人天福报而已啊，免堕三途啊！诸位一定要清楚啊！啊，要想在这一生当中了生死出三界，纵然是念佛求生净土，也要定慧。啊，念佛最低的功夫，也要念到功夫成片，这才能往生的。功夫成片就是初级的定慧。啊，没有这个就不能往生。啊，你念佛念得再好，啊，持戒再严，念佛还是人天福报。